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召聚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主啊，感谢你怜悯我们，你施恩给我们，也求主来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一切的亏欠和过犯，让我们成为圣洁。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六章后面这部分，神说我们就是神的殿，那么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成为圣洁。所以第六章的十七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个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污秽，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也就是说，神要住在我们里面，神要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个前提，我们必须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一切的污秽都不能沾染，这是一切的污秽。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做不到，因为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事可能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方方面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世俗的节日，这世俗的节日我们好多信徒说哎，可以过，其实我们想一想能不能过，要不沾染污秽，一点污秽都不能沾，我们只要松着这个口子，我们的口子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其实是接着刚才第六章的这些来说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上面神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那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么这个应许我们要想得着，我们要想抓住，我们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要主动的去洁净自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说求神来洁净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要主动的洁净，主动洁净那就是我们主动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我们不去沾染那些不洁净的物。那怎么洁净自己呢？下面就是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就是洁净自己。那身体的污秽比如说奸淫，那就是身体的污秽。灵魂的污秽，那就是被偶像，在灵里面和这个偶像相交，这些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灵里面的这些污秽都要除去。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们都要谨慎，任何的污秽都不能沾染，这污秽沾染以后它会越来越大。敬畏神得以成圣，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句话其实直译过来就是在对神的敬畏中成为圣洁，在对神的敬畏当中成为圣洁。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成圣成为圣洁和敬畏有着极大的一个关系。圣洁的前提那就是敬畏，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圣洁。那敬畏那就是一个是敬，一个是畏，畏就是畏惧。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怕，那他不可能成为圣洁，他做不到圣洁。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我们有个惧怕的心，那神是公义的，我们犯罪得罪神不悔改，神是要惩罚，是带来审判的，神是要管教的。我们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惧怕的心，那我们行事为人会谨小慎微的。第二节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那第二节和前面好像就关联不大，那其实这个第二节又接着第六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开始又说这个话题。也就是说第六章的十四节到第七章的一节是中间插的这么一段，讲到了神的圣洁和我们的圣洁。那么 七章的第二节又接着第六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这个话题来展开。那么第六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说，哥林多人呢，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 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那么七章二节就说，你们要心地宽大，受纳我们，就像刚才第十一节十二节说的，你们要心地宽大，受纳我们，这个原文里面是个命令句，现在就是保罗来命令他们一定要这样去做。那可见如果是他们心胸狭窄不接纳这些传道人，那实际上就是亏负人的，也是亏欠神的。说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这是保罗并不是自夸，而是很坦然的口是张开的，这是他的坦率正直率的一个表现。他坦诚的说自己根本没有亏负谁，没有做对不起任何人的事。那败坏指的是在道德上引诱人在道德上败坏，这保罗没有做，他是在真理上的引导人。未曾占谁的便宜，这指的财务上，保罗为了不使这些信徒跌倒，他是没有拿这个工价的，他自食其力，这相当一个阶段是自食其力。所以保罗也没有用神的恩典去敛财，没有像那些假使徒那些假师傅以神的名义去敛财来占这些弟兄姊妹便宜，保罗没有做，因为他是真的仆人。那第三节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说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定你们的罪，不是来指责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儿，就是未曾亏欠，未曾败坏，未曾占谁的便宜，这也是今天一个传道人应该做到的三步。如果一个传道人在这三方面有一个方面有亏欠，都不是一个合格的传道人啊，真正为神摆上的不会在这些方面来跌倒。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就保罗以前一再的说过，就是可能在传了福音以后，建教会，在哥林多教会待了那一年半的时间，也常讲，后来心里面也可能常讲，说我藏，你们藏在我心里。这些信徒常常在保罗的心里，就保罗常常牵挂他们，在他心里常常牵挂他们，牵挂什么？牵挂他们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保罗对他们是一个非常真挚的一个关怀，不是不闻不问的。虽然现在不在哥林多教会，但是他的心还在跟他们在一起的，说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就是他说我和你们就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生死是系在一起的。这也看到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保罗啊，这个真是仆人，这个爱的心肠，他真的是一心都是为了教会，为了神，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为他们的生命。第四节，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大大的放胆，就像刚才我说第六章十一节说，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不隐藏。我应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多多夸口，这个与下面的十四节有关系。我简单看一下十四节怎么说的。十四节说，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就是向应你们多多夸口，是要是你们现在提多带回来的这个消息，你们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成长，教会有这样很大的长进，所以保罗说在夸奖你们，应你们夸口，满得安慰，与下面的第六节有关系，说但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下面我们具体分享他们 保罗已经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整体的属灵光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他自己是心里面非常的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在一切患难中，那么保罗没有回避，为了建立教会，他是受了很多的患难，受逼迫，所以即使是受了这样的患难，在患难当中，但是因着你们改变，也是格外的喜乐。所以说，这个信徒的生命的改变啊，是真的千会对一个传道人来说是牵肠挂肚的。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受了多大的磨难，但是只要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改变了，对于传道人来说，这是极大的一个安慰。第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保罗就是回忆到以前，就是他前面在马其顿干什么，等那个提多，当时他让提多带了一封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三封信。那封信里面是非常严厉的责备这些哥林多信徒。那么到了提多到了哥林多以后，保罗就在马其顿在等着，就等的时候呢，身体也不得安宁，就是身体受到了搅扰，周围有患难，受逼迫。那么具体的逼迫这儿没有说，说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个外有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他要对抗这个撒旦所利用的那些异教徒，还有那些异端，还有一些假师傅。所以保罗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这些是经常来面对的，这是属灵上的征战。内有惧怕，为什么保罗说惧怕呢？惧怕什么呢？他可能是担心，因为这个提多到了哥林多教会以后，他担心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不能接受信里面他对他的劝勉，能不能接受提多对他们的劝勉，他们在属灵上能不能有长进，就担心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属灵上再一次蒙受损失，这是他担心的，所以心里面有些惧怕。第六节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丧气那就是灰心丧气，安慰丧气之人的那就可能就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的生命改变现在成了保罗的安慰。那保罗可能这刚才说他有些灰心了，有些丧气了，但是提多带回的消息使他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是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这儿提到了神借着，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之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教会的属灵状况有这样的变化，都是神的作为，神要借着这些来安慰保罗，他所做的功是有果效的。第七节说，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这个提多来了以后我得到安慰，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就是保罗就是提多在哥林多的时候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着保罗的劝勉，因着提多到那儿的劝勉，他们有了改变，也是得了安慰。哥林多教会在属灵上有很大的长进，这个安慰也安慰了我们，安慰了保罗还有其他的同工，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三个方面，就提多带回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对他有很大的安慰，就是你们的想念， 以前我们看到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连保罗都不待见了，不要说尊重了，都看不起了。但是现在呢，他们开始想念了。为什么想念？下面回到他们，因为回转了，回到神里面，特别可想见到保罗，哀痛，就是这些信徒因为悔改而想到了过去对不起保罗的那些事而难过。就是我们可能某时候对别的弟兄姊妹或者对传道人有些成见，但是后来圣灵的感动，我们生命起来以后回想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对不起，所以有哀痛的一个表现，难过和向我的热心。这个热心呢，就意思就是那从今以后想，那就是要竭力去来支持保罗，不像以前那样敌对。这是对保罗的极大的安慰，说都告诉我，叫我更加欢喜。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那就是可能指的就是提多带的那个第三封信，因为第三封信保罗对他们责备是非常的严厉，这封信现在没有收录到圣经里面失传了，那一定是非常的严厉。那么保罗写了这封严厉的信呢，他后来有点后悔，可能责备的有点太重了。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些信徒的生命的改变，没有因为他的严厉的责备而继续的跌倒而远离神，而是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那封信那信那么严厉的责备，那么看了以后听了以后一定是很忧愁的。我们今天也是当受到责备的时候，虽然不愿意听，但是这些责备是事实，对我们指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忧愁。说虽然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就看到今天教会积极的这样改变，这样顺服神的一个正面的反应，所以保罗说这个忧愁也是暂时的，因为忧愁完了以后他们真是悔改了。第九节，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就我今天之所以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而欢喜，是因为你们从忧愁当中生出懊悔来。从忧愁当中生出懊悔来的意思，就是因为忧愁以至于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因为这一个保罗是欢喜，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就你们如果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被神责备以后，因为保罗的心里边那些责备那是出于神，不是保罗的血气，是被神责备以后，在神面前为自己的这些过犯难过，这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如果我们今天常常的真的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感觉到被神责备，那我们心里面难过，这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就是任何事上就不至于因为保罗严厉的责备而再次跌倒。所以当一个弟兄姊妹犯了错以后，别的弟兄姊妹去责备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那他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最后没有因为受责备而跌倒。另一种情况呢，可能是错上加错， 不接受，而埋怨，甚至对这个劝勉他的人悔恨在心，再一次跌倒。所以我们真的要有谦卑的心，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刚才就说了嘛，那么受神的责备，因为自己的过错而难过，这儿就愿意悔改嘛，所以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就是真实的悔改转向神。虽然是懊悔，但是不会后悔，因为我们悔改了，以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重生那个得救，是重新与神和好。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世俗的忧愁，那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为的是肉体的私欲而付上了代价。这种的忧愁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说明有时候我们会受苦，在受苦常常实际上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着神，为了服侍神，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受苦，这是神纪念的，神必保守，神也 必然会安慰。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个受苦我们可能不是因着神的缘故，是为了我们自己肉体，为了自私，为了自己的这些贪婪私欲，最后付上代价，像这样的苦在神面前不纪念，也得不到神的安慰。所以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为了自己而忧愁忧虑，每天睡不着觉，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最后的结果是叫人死，死那就是离开神，远离神。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你们看一下，你们现在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就如果我们真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一定会下面有这七个方面。殷勤那在服侍方面，我们对神的服侍更加的殷勤。自诉那就是辩白，这个自诉、自恨、恐惧，自诉应该是指的是心思意念上的一个悔改的表现。自恨、恐惧、想念应该是情感上的这种悔改，还有热心。责罚，责罚就是自责，那自责呢可能是意志上的这个悔改的表现，就这些方面都与悔改有关系。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最后后悔，生出懊悔来，悔改到神面前，所以会有这里这些情绪会出来。说这些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些方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真的是可以证明自己是洁净的，是清洁的、纯洁的。第十二节，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亏负人的就是欺负人的，受人亏负的就是被欺负的。这亏负人受欺负的，那可能一个是这属灵上的，也许也生活上都有。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属灵上常常的亏欠，做亏欠人的事，做了亏欠人事，实际上我们在属灵上 也在欺负人。所以保罗说，我从前写信给你们，目的不是为了欺负人的，也不是为了那些受欺负的，也就是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原因，那是为了什么呢？下面说，那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你们这个指的整体教会，是为了教会整体的缘故，说顾念我们的热心，也就是说对保罗这些神的仆人的热心爱心，要把这个你们的爱心来表明出来，或者是激励出来。保罗写那几封信的目的，或者写这封信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的爱心能够表达出来，能活出这种爱心来。当这种爱心出来以后，他们一定不会像以前对这些传道人那个态度。十三节，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因为现在已经证明他们真的有爱心，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当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因为提多其实去之前，那么带着那封信对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最后这个状况没有把握，那到底这次去他们的生命还像以前那样，还是能改变的，没有把握。但是最后看到结果，神在他们当中做工，真的是改变了，所以提多心里面也畅快欢喜。因为这样，所以保罗说我们也更加的欢喜了。看到这一次多次提到这个欢喜，所以保罗特别去惦记他们，说他们藏在他的心里，保罗与他们是同生同死的，所以特别去挂念他们的生命。十四节，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是成了真的。就刚才我们四节也提到了，我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也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夸奖的成了真的，是真的，成了真的是被证实是真的。那也就是说，可能在提多去哥林多教会之前，其实保罗是对这些哥林多教会信徒是有夸奖的，有夸赞的。虽然他们是属肉体，但是也有特别正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保罗有夸奖。但是这次回来以后，证实了这个话是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都是真的，就保罗所说话都是真的，不没有谎言，夸奖也是真的。十五节，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颂福，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提多想起，这是提多回来以后的，想到前面的这些事，想到这些你们众人的颂福，就是听从的劝告，悔改，而且悔改以后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恐惧战惊的去接待一个传道人，这是真实悔改的表现。因为以前什么，以前连保罗他们都不放在眼里。这么年轻的提多到了以后，那更不会放在眼里。没想到这次真的因为听从劝告改变了，悔改了，那么对于一个传道人是恐惧战惊的去接待，小心翼翼的去接待，生怕去亏欠了这个传道人，亏欠了提多。因为这样，就是提多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就是爱心越发的增加增多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牧者对弟兄姊妹的这个爱心，应该无私的那种爱，但是有时候也是可能因为对方对自己的一些不理解或者抵挡，这些发出的热情可能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不接受，不是说以前他提多不爱他了，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正面的回应。第十六节说，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说现在啊，我放心了，我是特别欢喜的，在所有的事上对你们放心了，有把握了，不会再担心了。所以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在这儿一个特别欢喜的一个心情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是提多刚刚从哥林多回来以后，他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安慰。这儿第七章就分享完了。从第七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不仅保罗在当时他的身边有那么多的信徒，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属肉体的，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身边有很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属肉体的信徒。那么因为这些信徒在基督里，前面讲到过，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重生的，所以是重生的，即使是在肉体当中是生命没有起来，但是神一定会保守他们，圣灵一定会在他们当中做开启引导的工作，所以他们总有一天会成长起来。这也是保罗的信心，因为保罗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一而三再而四的去写信来劝勉。保罗对他们没有失望过，因为保罗知道他们虽然有属肉体的生命，还不属灵，还是个婴儿，但是他们是在基督里，他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既然是重生得救的，神一定会负责。所以我们今天别担心那些属肉体的那些信徒，我们好好的去劝勉，去祷告，最后神在他们里面 来动工。那有时候我们要该劝的要劝，劝的不听，可能该严厉要严厉。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以一个爱心去做的，像保罗一样，不要放弃。保罗你看就没有放弃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他们当时是那样的情况，因为他对他们有信心，对神有信心。保罗知道他们的生命是和神有关系的，虽然是软弱，暂时离开神，但是神会保守。那这也是对我们的安慰，可能我们自己在某些方面还是属肉体的。我前面说过，我们生命其实是两种成分掺和在一起，又有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又有属灵的生命。其实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有时候属肉体生命就出来就占的比例就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可能就让人没法理解，不像一个基督徒。但有时候我们属灵生命属灵成长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热心，在别人看来，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很柔美的见证，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像哥林多教会一样，这些信徒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要悔改。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